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乌龟乌龟翘辫子，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今天呢会是我们的新闻时事单元，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一样先和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的精神状况，就是我们今天虽然是在平日录音但是我们的精神尚可没有像之前那么疲倦。
对，我今天眼睛还算张得开。
对，如果大家就是有感受到我们的那个活力的话，就是留言和我们说一声，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要维持在怎样的那个热度。前两集我自己后来回去听回放，上一次那一次 deep 到不行欸
就是我到最后声音已经变成这样子，
就是我们后面很深沉，就是我们是认真在讲就是雪女的故事的，
没错，导致上一集有点无趣。我自己剪的时候觉得好像还蛮无聊的
好了好了，如果各位闺蜜 girls 有什么反应的话呢，都一样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或者是到 IG 来找我们。好，那今天呢会是 Grace 帮我们准备新闻时事。
本周呢一样是要介绍一下三个新闻，一个是悬疑吊诡，一个是大快人心，一个是莫名其妙但是我没有让你选的意思
你没有让我选，我刚以为你选项出来就是要让我选。
没有，我没有让你选。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悬疑吊诡这个有点长、
哦、
所以我想要在我眼睛还张得开的时候先讲、
okay、
先好好的讲述一下这个新闻。
好，没问题。
好，那这个悬疑吊诡事件呢，就是这个案件其实发生在大概九月的时候就发生了，然后它在美国引起了非常大的关注，可是它一直延烧到最近，而且在大概十月底的时候就是终于算是有了结果，但是呢这个结果却没有让所有关注这个案子的人幸福。那为什么呢？我现在就来讲这个案子的主角是一个美国网红，他叫做 Gabby Petito， 他的未婚夫兼男友兼未婚夫 Brian Laundry、后面我们就叫他 Gabby 跟 Brian 好了。 Gabby 呢他非常的年轻，他是在1999年3月19号出生。
哇、哦、好年轻哦，我现在听到就是95后啊或什么96、97、98我都觉得
超年轻，而且他生日跟我同一天
啊。真的假的？
没错，3月19号。我查资料的时候有惊讶一下Gabby 呢他在网络上算是小有名气的网红，案发前他大概是有十几万追踪啊，不过这个有点不可考。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去看他的 IG 他的 Instagram 的档案是130万追踪
啊。 你是不是看的单位是不一样？
不是不是，他就是130万。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多人，因为这个案件在美国算是非常非常大的案子
哦，所以突然有涌入。
对，然后就应该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在案件发生之后就是疯狂的涌入到 IG 去关注他或是帮他集气吧。
哦，所以是有点悲伤的事咯。
没错，所以不太确定刚开始的时候 Gabby 有多少的追踪数，有多少人在关注他，不过就是现在是有130万追踪啦。那 Gabby 呢他是一个非常喜爱户外运动跟旅行的女生，所以在遇到跟她一样很爱大自然跟旅行的 Brian 之后，两个人就很快就陷入热恋了。在今年七月的时候 Gabby 还宣布呢，就她就在她的 Instagram 的账号上面宣布 Brian 跟她求婚了，而且他们两个是已经举行了订婚仪式很像玩游戏模式、
欸、开启订婚模式
网恋就是他们订婚之后 Gabby 呢他就决定要跟 Brian 一起做一件自己一直很想做的事情，就是开着他们的房车在全美旅行，环游美国。那他们开的那种房车就是 van， 就是那种很大车子，有点像露营车那样子。
我知道，就是后面可能会多一个车厢，很大空间的那一种。
他就是他没有拖吊车，他就是一整个一个完整的房车，然后里面就是他们改装了一下，就让他有像是小厨房和睡觉的地方。
这个在国外很流行啊，我记得就是他们会开着这个车子然后到处旅游嘛，就直接住在车上这样。
没错，就是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到处玩。他们计划大概花4个月要环游完整个美国的所有国家公园。那旅程开始之后呢，他们还一起开了一个旅游频道，就在 YouTube 上面，而且大概在今年8月的时候上传了他们的第一支影片，就分享他们的房车旅行生活，就是内容就是他们去了很多美国很漂亮的地方，然后吃吃喝喝啊，还有一些做瑜伽的片段。就是、
啊、在哪里？在车上吗？
就在户外啊，因为他们两个就是那种很热爱大自然
哦、嗯，
所以他们就是早晨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大自然中阳光沐浴下做瑜伽，这样
吸收分多精、啊、
对，我去看他们的影片，他们的影片真的蛮有质感的，算是有高级感的旅游影片。嗯，但是呢这支影片后来就变成他们频道的最后一支影片了。
才第一支耶、欸、
对，就一支，然后就最后一支。为什么呢？因为在8月30号的时候， Gabby 呢他就发了一个讯息给他妈妈，说就是他那个讯息很简短，就是说我在优胜美地公园，这里没讯号，就这样。
嗯嗯，没头没尾。
对，他的意思其实可能就是说，哦，我没办法联络你了，
哦，
你会失去我的讯息一阵子，这样
报个平安而已。
对 ，Gabby 的妈妈呢，在收到讯息以后就开始觉得有点奇怪，因为 Gabby 在这之前就已经有几天没有跟他联络了，中间他们就已经蛮担心的，因为 Gabby 平常啊，就是每天都会跟他们联系，告诉他现在在哪里，然后我现在过得怎么样。而且 Gabby 每天都会在 Instagram 上面更新很多照片，因为她是网美嘛。但是呢，在 Gabby 妈妈收到这个讯息前呢， Gabby 的 Instagram 的贴文就停在了8月26号。8月26号之后就再也没更新了，然后30号的时候突然出现，传了这个奇怪的讯息给妈妈。
听起来好毛哦。
对，所以妈妈就觉得真的太怪，而且你知道妈妈都有心电感应，就有
种，对，就是有一个莫名的第六感，觉得自己女儿好像有出事了。
没错， Gabby 妈妈就觉得很担心。先讲解一下 Gabby 的家庭好了。 Gabby 的爸爸妈妈之前就离婚了，所以 Gabby 的妈妈现在是跟 Gabby 的继父住在一起。那但是因为 Gabby 是一个很开朗的小女生，所以她跟所有家人都关系非常的好，包含她的继父跟继母，还有生父跟生母，他们平常就是很频繁的联系。所以当 Gabby 的妈妈在开始担心女儿的时候，她就先联系了 Gabby 的生父，已经离婚的那个爸爸，就问问看他们说，欸， Gabby 有没有跟你们联系，因为 她找不到 Gabby 嘛。那没有想到身边的家人全部都问了一轮，大家都说，欸，我好像真的有一阵子没有听到 Gabby 的讯息了，就是讯息也没有回，然后可能现实动态什么好像都没有特别回应。那妈妈就觉得很奇怪，因为 Gabby 是一个跟所有家人都经常保持联系
的
人。对，所以代表 Gabby 也不是特意在躲妈妈或什么，他就是所有人他都没有联系。 Gabby 的妈妈呢当然也有想到说要去问问看一起去旅行的 Brian 嘛，因为毕竟他们两个订婚了，所以 Gabby 的妈妈照理来说他是可以轻易的联系到 Brian 的父母的，因为他们是未来的亲家嘛。但奇怪的是呢， Brian 的爸爸妈妈竟然死都不接电话，而且，
啊，你说打过去就直接不接哦。
对，没错，而且 Gabby 的妈妈传讯息给他们，他们也都不回应。
好奇怪，等一下，是不是 Gabby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没错， Gabby 在发生什么事呢？
而且还是被 Brian 一家人。
对，就很奇怪啊。 Gabby 的妈妈就觉得越想越奇怪，就终于受不了，在9月10号报警说女儿失踪了。那警方一开始听了这个故事就一直安慰妈妈说，啊，美国这么多地方没有讯号，她一定是在没有讯号的地方旅游，那 Brian 可能也一起，所以他们两个都不接电话是正常的，这样叫妈妈不用太紧张。可是呢，没有想到警察就还是去查嘛，就一查发现一起去旅游的 Brian 竟然在9月1号就已经自己一个人开车回家了。
啊，那这样子 Gabby 在哪？ Where's Gabby？
Where's Gabby？ 就是一起去的 Gabby 到底跑去哪里了？
而且代表说刚好前一天30号妈妈收到简讯那一天，隔天 Brian 就走了耶。
而且 Brian 是回到了他位在佛罗里达的父母家中，所以他已经开车开了一阵子了。
好奇怪哦。
那 Gabby 是在哪里传讯息给妈妈呢？这件事情就很奇怪。那大家第一个想法一定是那个旅伴兼未婚夫
有鬼。
对啊，因为他在这里没有不见，但你要抓着他赶快问他说 Gabby 到底去哪里，他跟你一起去之后你回来。那最怪的地方来了，当警方要求要跟 Brian 对话的时候， Brian 的爸爸妈妈竟然直接拒绝了警方的要求。
拒绝接受盘查吗？
对，就他不让他进到家中， Brian 就在家里面嘛。那当警方说他们有权可以强制跟 Brian 讯问的时候呢，Brian 居然已经请好了律师，而且他决定行使缄默权，就是他什么话都不说，请你去问律师，一切由律师代为发言。
等于说他其实早就已经做好万全准备了耶。
对，那律师会讲什么？当然就是一些很官方的话嘛。
对啊，
那因为这个案件就是算是有引起，一开始先引起一些媒体关注，所以律师就发了一个声明说，他们不回应是因为以往这种案件呢，伴侣都会被当成头号的嫌疑人，所以不管 Brian 跟 Gabby 的失踪案有什么关系， Brian 现在说什么都有可能被拿来针对或者是定罪，
或是被媒体放大。
对，所以他们选择都不说，这是律师给出的说法。 说法，所以呢 Brian 就跟他的父母呢从此就完全不对外发言了。 Gabby 的妈妈私底下、啊、就当然一直去求他嘛，因为毕竟他们也是有认识嘛，但是 Brian 的父母跟 Brian 就是不说就是不说，不回应就是不回应，就是把 Gabby 的妈妈当空气这样子。
而且照理来说他们其实应该感情蛮好的对不对，因为都是亲家然后认识那么久已经订婚了， Gabby 又那么讨喜，他们应该感情不错才对啊。
对，所以 Gabby 的妈妈就一直很不理解啊，你怎么会放任我一个人在这边担心 Gabby， 你们好像一副都很不担心的样子。 Gabby 的妈妈就后来就接受媒体访问，就公开的要求 Brian 跟他的父母说拜托你们给我们一点线索。很简单嘛，你跟他一起出去玩，那 Gabby 失踪之前你们在哪里玩，或者是 Gabby 失踪之前有没有说过什么话，就是为什么 Gabby 跟你一起出去玩最后只有你一个人回来。 Gabby 的妈妈就哭着求他们说给他一点点线索也好，但不管大家怎么求， Brian 跟他父母就是不回应，
完全不讲，我觉得太过分了。
对，
总是有一些可以透露的东西吧、
就是、对啊，就是继续沉默不回应，就是真的超怪。那因为这样子的状况实在太诡异了，所以就是引起了媒体很大的关注。然后呢 Gabby 因为他是小网红嘛，所以各地还是有很多他的粉丝啊、嗯、大家就聚集到 Brian 家门口抗议，就是有这也有影新闻片段，就大家就在 Brian 的门口一直喊说叫 Brian 出来面对，就把藏起来的 Gabby 拿出来，你到底把 Gabby 藏去哪里了，就大家都很生气，就催促他们。但 Brian 跟他的家人哦、喔、就继续躲在家里面，就是完全不回应，
自主隔离。
对，就直接自主隔离了起来。那后来呢在9月15号，警方说他们找到了新的发现，就他们发现呢在一个月前，就是8月12号的时候， Brian 跟 Gabby 那时候在犹他州旅行，当时呢他们两个就在路边激烈的争吵，路人就是看到 Brian 打了 Gabby 一巴掌，那他就当然就觉得很可怕，他就赶快报警，就是有跟警察说确切的位置，那警察就有去处理。这段影片到现在其实在网络上还可以找到，我也有去看了这段影片，影片里面就是警察先把他们两个分开就带开，应该不算讯问，就是友善的询问说你们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影片里面呢 Gabby 就是一直很激动的在哭， Gabby 基本上你看起来就看得出来他情绪已经算是崩溃的状态，
很激动就对了。
对，他就是一直哭然后一直啜泣，然后警察问他问题他可以回答，但是他就是有点断断续续。对对对对对，那我听内容好像意思就是 Brian 跟 Gabby 因为一些小事情吵架，就好像跟 Brian 什么进到房车的一些就是一些小事啊，什么穿拖鞋不穿拖鞋之类，可是
怎么这么小。
对，可是 Gabby 的情绪是一直很激动。还有说到 Gabby 经营这个 YouTube 影片他觉得压力
很
大，然后他又觉得 Brian 没有在支持他什么之类，反正在影片中看起来他就是一个崩溃的小女生，
你为什么马桶盖都没有放下来，
对之类，就是一直
害我半夜掉进马桶。
对，他就是这样子。就另一方面也有 Brian 的镜头嘛，不然就是超级冷静，就是娓娓道来一副很无奈的样子，就跟警察说哦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真的只是因为很小的事情吵架啊，真的没什么事情啦。然后警察呢就突然发现 Brian 身上有很多抓痕跟伤口，那他们当时问 Brian 说，就在影片里也有，他就问 Brian 说你那些伤口是怎么回事， Brian 就又一脸很无奈说哦这些就是 Gabby 抓的这样子，就是他尝试要安抚他就被攻击。那因为呢 Brian 在跟警察对话的时候看起来一直都很理性，而且他的语调或者是反应都非常友善，也很有礼貌，一脸就是一个超理智的人啊。但是相反的呢 Gabby 就是一个情绪非常崩溃的小女生，
就是笑欸就对了。
对，所以后来警察呢就当下就判断，他们就认为说 Gabby 才是主要的攻击者， Brian 只是一直想要帮 Gabby 冷静下来的家暴受害者而已。所以呢后来警察的处理方式就是让他们两个分开一晚冷静一下，就让 Gabby 留在房车里面住，让 Brian 以家暴受害者的身份免费到旅馆住一晚。
我觉得这处理好奇怪哦，
就是我不知道美国法律，但是可能这就是他们遇到家暴纷争或者什么暂时的处理方式。
而且我觉得他们判断谁是受害者的条件好简单哦。
对，就是这也是后来为什么网友一直狂骂他们。
对啊，那这样的话我只要都是很冷静我就会比较像受害者，很奇怪啊。
没错，但我觉得警察也是蛮辛苦的啦，待会我们讲到结果你就可以知道这些警察应该内心也是蛮
无奈是不是。
好，接下来线索就这样断掉了，
没了，
一直就一直到9月1号 Brian 就自己开车回家了。 就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Gabby 到底去了哪里，就是 Gabby 在就是房车住了一晚之后到底去了哪里，就真的完全没有人知道。 Brian 回到家中，因为媒体也一直去堵他嘛，他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过了，他就是回家然后就躲起来，
躲得很彻底。
对，他就躲得很彻底。在9月19号，就是 Brian 回到家快十几天之后，在一座 Gabby 跟 Brian 旅途中有经过的国家公园里面找到了人类尸体的遗骸。那新闻里面用的是字是 remains， 就是真的是遗骸，不是完整的尸体。
这个意思是有点像是破烂或是腐烂留下来的残留物的意思。 对不对？
没错。那经过证实呢，就是 Gabby 的尸体，而且经过尸检后，检方发现 Gabby 是被勒死的。所以呢，找到了尸体，那这个案子就变成了谋杀案嘛，所以警察就正式发布了 Brian 的逮捕令。所以我刚刚说为什么那些警察其实蛮辛苦的，就是其实到最后警察应该是蛮懊悔的，因为他们等于是最后一批看到 Gabby 活着的人。对，但是当下因为他们有了错误的判断，
所以才害他有受害的机会，
应该算是 对间接没有救到 Gabby。 所以我觉得后来网友狂骂那个影片，因为那个影片里面警察都有露脸，因为他们就在执勤啊。
完蛋了。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那些警察也蛮可怜，因为毕竟我觉得内心他们应该是蛮痛苦的。
不小心丢了一个人命，然后还被这样谴责。
因为你当下去看那个影片， Brian 真的是一个有违青年的样子，不是说外形，就是他的谈吐跟态度，你就觉得
像高知识分子。
对对对，你就觉得这个人不会有什么问题，然后反而 Gabby 看起来就是一个疯掉的小女生。
我真的，我们讲这么多案子到现在都是看起来很像高知识分子的人最恐怖。
因为他很难，就是大家不会怀疑他。
对啊。
好，没有想到呢，就在大家觉得说 Brian 终于被逮捕，就是逮捕令一出来，你当然就强制，不管你躲怎样，你就要被抓出来嘛。结果警方发现呢，竟然在找到 Gabby 尸体的前两天，就是9月17号的时候， Brian 的父母竟然就报警说儿子也失踪了。
儿子也不见。
对， Brian
隔离到不见。
Brian 前几天呢告诉父母说自己要到附近的森林公园散步。又是森林公园，他们到底都在
森林公园而且都要在森林，都要在那边消失。
结果呢，他就再也没有回来了。那警察接到报案以后，就出动了几百位的警察，因为现在 Brian 是命案的嫌疑人嘛，他们就是要找到他。到那个 Brian 说父母说的森林公园里面，地毯式的搜索，还出动了直升机哦。他甚至把整个森林公园都关闭，就是要找到 Brian 就对了，就是不让他跑出来。
地毯式的搜索。
对，但是呢，经过33天哦，超过一个月的搜索，一根 Brian 的毛都没找到，而且还找出了另外9具尸体。这9具尸体呢，经过辨认后，是在不同时期失踪的人口，就是以前的悬案
找到了，然后反而 Brian 没找到。
反而 Brian 没有找到。那这时候很多人开始说 Brian 一定是逃跑了，认为父母就一定是在唬烂警察，不然警察都快把森林公园翻过来了。
对、啊、
之前找不到的人都找到了，就如果 Brian 真的在这个森林公园里，警察怎么可能找不到？所以就是超多人在怀疑他的父母，大家都觉得真的太怪了。
搞不好 Brian 其实就在家里，然后父母就是隐瞒起
来，就大家都觉得一定不在森林公园里面。那后来警察就也这样觉得，所以他们觉得就是遍寻不着，那干脆就把森林公园重新开放好，因为一直关着也不是办法嘛。没有想到呢，才刚开放没多久， Brian 的父母就主动联络警察说他们想要协助警察搜寻自己的儿子。第二天呢，父母就带着警察进入森林公园，一进去父母呢就直直的往一片丛林走过去，就是完全没有犹豫的那种。几个小时后呢，他们就立刻发现了 Brian 的包包，然后在包包的旁边呢，
我刚听成宝宝，我吓到，我想说什么时候突然有身孕了
包包就是防水包，他们先找到他的防水袋，然后在防水袋的旁边又找到了 Brian 的背包，后背包。接着呢，警方就在旁边发现了一堆人类的骨骸，就又是 remains， 就是又是一堆人类不完整的骨骸。 Brian 的律师呢，这个时候就开始公开的说这些尸骨就是 Brian 的。
现在才说，
就是他现在就说， 就是他看到警方找到骨骸之后你还要鉴定嘛、应该是不确定是不是只是找到 Brian 的包包而已，但是 Brian 的律师就急着跟大家说这些尸骨应该就是 Brian 的。
等一下，我觉得很奇怪，是不是 Brian 其实在别的地方，
就大家都觉得
他们吗？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啊，那上百万的警察直升机找一个月都找不到，但 Brian 的父母只花几个小时就找到了，而且他还直直往那个地方去，
感觉就是有目的要让大家发现东西在那里。
对，所以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就超怀疑，就觉得 Brian 的父母还有那个律师根本就是在搞事，就是在胡乱啊，他们觉得 Brian 一定是逃跑啦。
对啊，太怪 了。
对，但是 Brian 的父母呢就坚称自己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他们说他们到森林公园只是因为他们带着警察走去 Brian 每一次来这个公园最喜欢去的角落而已。听到这里你可能觉得哦，好像有点合理，因为这么爱那种森林啊或什么，他可能有一些秘密基地也是有可能的嘛。但你仔细想一想，警察在那边忙了一个月，你们两个一直都知道儿子有秘密基地，你为什么不说啊？为什么在这一个月大家忙得要死的时候你都不讲，然后一个月后森林一开放就说哦，我来帮忙好了，
我带你去他的秘密基地。
对啊，这很奇怪啊。所以所有的人都不相信 Brian 的父母，大家也都不相信尸体是 Brian 的，他们觉得 Brian 一定是畏罪潜逃，跑去可能跑去加拿大啊，或是跑出国去躲起来了。因为中间还有一些人就是说有一些住在加拿大的美国人说他们好像目击到很类似长相很类似 Brian 的人，所以就有一阵子大家都相信 Brian一定是跑到加拿大去了。父母还帮儿子假造一个失踪的假象，然后不知道去哪里弄了假的尸体之类的。结果呢就在大家，因为大家后来说好啊，那大家就来等等看警方鉴定看那些尸骨是不是 Brian 的，没有想到就在前几个礼拜，在10月21号的时候，警方证实了经过遗体的牙齿跟医疗记录的比对证明这些尸骨就是 Brian 的
啊。所以爸妈没说谎，他们真的是去了儿子最爱的那个角落。
我跟你说，所有网友跟所有美国人都跟你的反应一样，就是大家就就而且就这样子哦，这个案子就这样突然就在大家一片哗然的情况下结束了。
我好混乱啊，我觉得很 confused。
对，因为我看了非常多篇报道，中文的英文的我都看了，完全没有头绪。因为杀害 Gabby 的唯一嫌疑人 Brian 就这样死了，所以无从查起。
所以他到现在没有结局吗？
没有啊，结局就是两个人都死了。然后虽然两个人的尸体都被发现了，但一切都还是很悬疑，就是 Gabby 跟 Brian 到底怎么从恩爱的情侣变成两具尸体，就是完全没有人知道。
因为也不确定 Gabby 是谁杀的，然后也不确定 Brian 到底是怎么了。
对，
怎么会这样子？
对，因为大家一开始都觉得那一定不可能是 Brian 那个尸骨，一定不是，就没想到10月21号警方就真的证实 那就是 Brian。
欸，我刚刚从头听到尾，我觉得我的反应应该是能代表美国公民吧，我真的是一片哗然，就是吃瓜群众。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没错，就是所有可能所有去就是社交网站上面狂骂 Brian 的人，就大家现在也都瞬间
停下来了吧，
因为你也不能再骂他父母了，因为现在其实 Brian 的父母跟 Gabby 的父母是同样的可怜人，就是他们都一样是失去了小孩子的父母，所以大家也没有人在怪罪他们了。
完全没有其他线索了吗？
没有，这个案子
至少目前都没有。
对，这个案子就这样停
止了。等一下，你这个归类确定不是莫名其妙吗？
哦，不是啊，它算是悬疑，因为待会还有一个更莫名其妙的。
因为我觉得这一出就蛮莫名其妙的。那你自己呢？你自己看那么多，你自己觉得有可能的走向？
走向哦，我自己猜啦，我觉得感觉应该就是 Brian 真的跟 Gabby 吵架之后就情绪失控，就杀了 Gabby，
然后最后是内疚自杀。
对，我自己觉得应该就是这样，
好像这个也比较合理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他的父母可能一开始真的是想保护儿子，后来就是可能真的觉得纸包不住火啊或什么的，也许也有想劝过 Brian， 就 Brian 就这样自己跑去自杀或什么的。
或者是搞不好其实 Brian 一开始就很想自杀，然后不父母把他关在家为了看好他，然后后来 Brian 逃走了，所以父母才会想说啊，那我们去看看他最爱的那个角落看看好了。
但是就奇怪，还是很奇怪啊，你一开始为什么不讲哦？而且最奇怪的是因为这个不算是有证实，所以我刚刚没有讲，就是算是网络上一个传言。就有人说，也有人 PO 出监视器画面，就是 说他们看到 Brian 的爸爸妈妈在通知警察的前一天有去超市采购，然后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就看不出来是什么，然后装到箱子里面，然后拿去快递还是干嘛的，第二天马上就通知警察说他们要帮忙找 Brian。 所以就有人觉得说
应该是他逃去某个地方了，要寄给他的物资，
有人这样猜，也有人猜说他们是那些警察找到的东西是 Brian 的爸爸妈妈前一天才买的，就是买好那些物品然后把它藏到森林公园里面，因为他们要等森林公园开放之后他们才能再进去。有些人是这样猜啦，可是那个就是警方也没有证实，對，
总之就是一个说法而已。我觉得这个听完之后好不痛快的感觉哦。
对啊，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你可能到了十月底吧，大家想说案子应该是越来越明朗，因为你也找到越来越多东西啦，你连尸体都找到了，结果案子就是越来越悬疑就是越来越莫名其妙。好啦，这个好像有点莫名其妙
有够悬疑。好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继续听这个莫名其妙还有
大快人心
的两个故事。
欢迎回来，乌龟乌龟翘辫子。再来呢，我们要讲大快人心的新闻。好，这个新闻听着就比较痛快一点了。
太棒了。
OK， 这个新闻发生在台湾。那要讲这个最近的新闻之前，我们先讲一下它的前情提要。就是呢，在2015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才国中的邱姓少女，她在新竹县的竹东镇被虐杀致死。主谋呢，总共有七个人，其中呢有两个女生在案发当时，一个才11岁，一个才9岁。这两个连少女都不算，还算是女童吧，因为他们都在小学，
很小欸。
因为在网咖里面跟邱姓少女起了纷争，就打电话给当年31岁的主谋林春雄，告诉他说自己被欺负了。林春雄呢就带着女友以及几位男性友人还有两个女童呢，一行人就到网咖去把邱姓少女抓走，就把她拖出来带到河滨公园去殴打。而且他们呢还先叫那两个小学哦，一个三年级一个五年级吧，
好小，这是什么娃娃兵在作战是不是，
叫那两个女童用石头殴打邱姓少女的头部，然后一群人呢接着继续一起殴打她。殴打完之后还不够，林春雄还威胁邱姓少女说，我给你两条路走，一条是打死你，另一条是被我们强奸。那最后呢，林男呢就是林春雄就跟同伙就对这个少女轮流的性侵，少女最后因为凌虐过度就倒地不起。那这些人呢居然就把她丢在原地等死，他们丢她，然后就你知道他们去哪吗？
去哪？
他们去 KTV 欢唱。
哎，这是毫无罪恶感的。
对啊，
完全不紧张不害怕。
终于呢有两名同伙就唱歌唱一唱，想说回来看一下好了，就他们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少女已经死亡了。那他们没有报警也没有叫救护车，他们就把遗体拖到草丛丢掉。
等一下，这太偏差了。
然后他又回到 KTV 继续唱歌。
这个是完全就是没在 care， 他们只把它当成不是人的东西看的物品，或者是一个不重要的肉块。
后来呢警方抓到他们后，就是像我们的反应一样，就是警察都觉得这群人怎么可以垃圾到这个程度。
对啊，
所以呢就对五个成人全部都求处死刑。那当时的遗体修复师说，邱姓少女连头部的太阳穴都被打到凹进去了，就是他们所有人看到尸体的状态都因为太心疼，就是有些人还哭了，这样就是看人真的看不下去。那面对这一群这么恶心的垃圾，就这些主嫌，一审的法官审理呢竟然没有判死刑，而是将这五个人全部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二审的时候竟然二审法官还改将林春雄跟另一个同伙判处无期徒刑，但其他三个人判得更轻了，就只判刑28年到20年。
太夸张了，太夸张了。
但是呢跟一审的时候法官终于重判林春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然后另外三位同伙改判无期徒刑，然后有一个女生好像是林春雄的女朋友吧，就判20年。那这个案子审了很多次，到跟二审的时候终于加重判林春雄死刑，剩下四个人全部无期徒刑。没有想到呢全案到了2019年底跟三审的时候，法院又改判，认为五个人有教化的可能，或是不排除有教化的可能。
好不痛快哦。
所以全数改判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那当时就有记者很气啊，问林春雄说，躲过死刑你有什么说法吗？你是不是有向法官说谢谢啊之类的？然后林春雄就还双手合十不发一言。那检方当然就不服啊，就是检察官嘛，就持续上诉。在今年四月，就2021年4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无期徒刑定验，所以林春雄确定逃过了死刑。哦，是不是听到这个非常的不爽？
这是有一个结果没错啦，可是很不爽哎。
好啦，我还没讲完。没有想到呢，在林春雄逃过死刑的几个月后，也就是几个礼拜前，10月26号的时候，有媒体报道林春雄在10月22号在监狱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倒下，送往医院抢救后就突然宣告心跳停止，急救无效死亡，目前还没有任何的死亡原因。
冥冥之中，一定是冥冥之中。大家不要想要说服我，我就觉得这个是冥冥之中。
对，消息曝光以后啊，就当然就有一些民俗信仰的说法就出来了嘛。网友就说林春雄离奇暴毙，一定是因为被杀的邱姓少女冤魂就手持黑令旗复仇索命成功。你知道黑令旗是什么吗？
我知道，我们之前有讲过啊。
对，
五鬼令旗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要那个烧不知道烧哪个什么工厂还是什么。
没错，黑令旗就是他们相信无形的黑令旗在阳间是找不到的。黑令旗是由地藏王菩萨或者是东域大帝亲自颁发给冤魂的，就一般不管是人类或是动物也可以哦。死后有了冤屈，他一般是不能回到阳间嘛。
嗯，
但如果说你有被颁发这黑令旗的话，就可以回到阳间来复仇，
就是一个通行证就对了。就是，
对，冤魂如果获得黑令旗的话，就可以在七爷八爷或者是其他鬼差的陪伴下自由返回阳间，就是过来复仇。而且在阳间的神明啊，如果看到冤魂拿着黑令旗，就都不能干扰或者是阻止冤魂，这面黑令旗就等于是冤魂可以自由往返阳间复仇的许可证。
这就是一个王牌的感觉。欸，我不知道原来令旗这个东西这么好用。欸，
这是什么？
我记得这个是我们上一次讲令旗是那个诅咒官员那一集，对不对？宜兰地区的他们人想要诅咒官员，因为官员要开发不知道什么工业的那个厂嘛。嗯，然后他们就说什么会有五鬼将，然后现在又是一个可以通往阳间的工具。
哦，但我觉得宜兰的那个比较有可能是胡烂的。因为刚刚不是有说黑令旗在阳间是找不到的啊，它是由地藏王菩萨跟东域大帝根据因果循环还有冤屈的事实来赐予黑令旗的。
而且他们那个工厂的令旗是在香港定做的啊，所以有可能你知道那个那个信仰就是不太一样。
应该是有
可能有一点落差，就一个是香港那边的，然后一个是台湾这里。
好哦 OK， 但是嗯，应该不一样。总之就有些人相信这样子啊，不然林春雄怎么会在逃过死刑的几个月就突然暴毙了。
嗯，这真的是蛮巧合的时间点，
就算是冥冥之中。好啦，算是大快人心吧。
可以。
对，虽然说你知道还是有生命的逝去，还是算是悲剧，但是听起来就是有一种觉得啊，
有一个正义的感觉。
没错，
希望其他共犯就是也要小心。
对，要小心黑令旗。
要小心。对，
而且刚刚有说不是说动物也有可能可以拿到黑令旗吗？
哦，
动物的魂。
对耶。
对啊，所以你那些虐待动物的人你就等着吧。
真的是平常不要做坏事，不要乱打人，以和为贵。
没错，
好不好？
脾气不好的忍一忍好吗？
因为我们说我们自己。
我们又不会做什么伤人的事情，我们顶多用嘴巴伤人。
我们就是很孬啊，不敢动手，只敢动嘴。
好啦，如果用嘴巴杀人也算是一种，好啦，算是一种罪。我们以后到地狱会被你知道掉舌头。
割舌头。
哦，是割舌头。掉舌头。
你以为是猪舌吗？牛舌哦。
突然肚子好饿。
我还是收敛一点好了。
好，我们嘴巴闭闭。好，再来我们要讲下一则新闻。
好，我来听听多莫名其妙。
你这么一讲我突然有点没信心。好啦，媒体报道呢，有一个现年23岁的俄罗斯男孩，他叫做伊利亚，他是一名职业的拳击手，曾经在2019年夺得俄罗斯武装部队拳击锦标赛64公斤级冠军，所以他是一个很猛很壮的人。
嗯，听起来就很厉害。
前几个礼拜呢，他和朋友在河边钓鱼，就钓着钓着突然有一头目测约600公斤的野生棕熊就冲出来攻击他们。那熊呢先攻击了伊利亚的朋友，朋友当场就被棕熊一击毙命，就直接攻击致死。因为那棕熊算是发了疯要攻击，这样也有可能是 有些人说有可能是他是小熊在附近的母熊，就是攻击性、
哦、攻击性特别强的。
对，那接下来就剩下伊利亚一个人跟熊奋战。伊利亚有带枪，他先向棕熊开了四枪，但没有想到这头棕熊真的太壮了，他受到枪伤之后就又被激怒了嘛，就持续疯狂的攻击伊利亚，还把他手上的枪打掉了，所以伊利亚就没有枪了，他只好抽出身上的短刀跟熊直接正面 PK。
这是什么泰山的对决、啊、
对，他直接跟他就像拳击你知道一对一，他就开始跟他打了起来，结果没有想到伊利亚居然打赢了。
真的假的？
对，而且他是用一把小刀短刀，
我知道是像那种什么小匕首那种，
对，
是不是？
他就这样打死了棕熊。
好猛哦，他是削柴那种很短的削木材的
短刀，就是短刃这样，但他的头部跟四肢也受到严重撕裂伤，就倒在地上就是奄奄一息。好险当时附近就有一名渔夫，就听到熊的吼叫声还有枪声，就赶快跑过去看。到现场的时候他就发现熊已经死掉了，倒在地上，但是伊利亚也是奄奄一息在地上，就赶快把他拖到船上然后送到医院。那目前伊利亚是在加护病房接受观察，目前是没有生命危险。
我觉得能活下来我已经想给他拍拍手了。
没错，超猛
的，而且如果真的是母熊还有攻击性，那种其实很可怕，他没在怕死的。
没错，
他为了保护小熊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你看他都中了四枪他还继续攻击。
对啊，可见他多恐怖。哦，你看伊利亚长怎样。
你可以去看，就是很壮，看起来就是战斗民族的样子就是他随时都准备好要战斗那个、欸、
但是我必须讲一句良心话，我觉得这个没有第一则莫名其妙。
没有吗？
没有，我觉得没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类胜利的故事我们战胜熊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像有那种人类民族获胜的那种感觉，是一个有荣誉感的故事。
好，那我接下来讲后面，你看看会不会觉得莫名其妙。
好，
俄罗斯官方电视台后来就有去采访专家，就是他们特别去采访专家说用刀杀死熊的可能性有多高然后还真的有这类型的专家，专家就很认真回答说几率非常的小，要杀死熊这种强壮又大只的动物啊，你的刀刃必须要很长才有可能，否则武器无法伤及重要部位，像是心脏啊或是肩胛骨的中间，所以人类要用刀打赢一头棕熊，他们换算之后几率大概是千分之一左右
等一下，我比较好奇他的那个专家 title 要挂什么，就是熊族专家
之类
棕熊专家
不知道，或是战斗民族然后呢战斗民族代表没有啦，俄罗斯拳击联合会国际拳击协会AIBA、哦、AIBA sorry 事后表示他们会支付伊利亚的所有治疗费用，因为他是一名勇士。
你看我就说这是一个人类战胜的故事啊
然后这个故事就结束了
他被表扬欸，而且 我们又分享了一个奇怪的冷知识给大家，当你在外面遇到棕熊的时候你打赢他的几率是千分之一。
没错，所以就是基本上是等于不可能的
哦。但是哦，我回去真的要看一下他的照片，好好奇他真的长什么、
嗯、哦，他就是我觉得应该算偏、欸、算帅吗我也不知道，就战斗民族的样子。
这个后面有补到一点，我觉得有拉尾盘，就是我觉得请出专家这件事情蛮让我惊讶，
是不是有点莫名其妙
那希望各位闺蜜跟闺儿子能会喜欢我们这个礼拜分享的三则新闻，就不晓得你觉得哪一则比较莫名其妙，你觉得第一则比较莫名其妙还是第三则比较莫名其妙呢，就欢迎你可以留言告诉我们，然后分享你对我们这个节目的看法。同样的就是你也可以到 IG 来找我们玩，我们的 IG 账号是 TURTLEDIE03。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抖内支持我们，就让我们继续可以维持稳定的录音品质。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结束了，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我们下集见，拜拜。